弟兄姐妹们平安。真是圣诞快到了哈，到十二月的时候，觉得每个人的脸上和里面都有了一种额外的喜庆。刚才姐妹在带领我们敬拜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周五的时候，我们有教会弟兄姐妹到老年公寓哈去报佳音。真的是再次想到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哈，让我们心里面确实是有格外的欢庆。真是唱诗歌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主基督降生虽然在2000年以前，但是他的救赎是关乎万民的，是从那日直到现在，对不对？神到现在一直做工。所以好不好，请你跟旁边的人说，救主降生是关乎你的，也是关乎我的。真的哈，我觉得神的宝贵话语哈，也是关乎你的，关乎我的。感谢主。那我们开始以前，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在我们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欢庆的季节里，让我们真的是不得不思想你为什么来到世上。主啊，你实在是真的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你看到那些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你就要让他们的脚带到平安的路上。主啊，这就是你为什么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时候就求你借着这个季节大大的兴起你自己的工作，把人心转向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是知道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是多么渴慕常常听到你的声音，常常看到你自己的慈神爱所来牵拉我们。主，我们渴慕你常常的来对我们讲话，也让我们能够用一个愿意的心来领受。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求你自己的宝血再次涂抹，也求你自己的大能再次覆辟，求你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主啊，求你圣灵自由的运行在这里，也把你真的是今天要赐下来的话语和带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进到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喂养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命得健壮，也能够让我们真的是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让我们活出每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我们渴慕你，也求你亲自来谦卑孩子，主啊，来谦卑孩子，也求你来高抹孩子，让孩子这个不配的器皿可以在你的面前来宣讲你信息的时候没有拦阻。主啊，让你自己的心意得到满足。我们渴慕你，渴慕你，我们感谢你，仰望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2周以前哈，我们的朋友邀请我跟平刚到家里做客。那在那个朋友家里呢，我们就听到了一个很真实的流浪猫的故事，我想也讲给大家听。这只流浪猫呢，它是在3个月大的时候被遗弃在这个高速公路的旁边，濒于死亡。因为这只猫呢，耳朵全聋了，长了东西，肚子里边也坏死了，已经长了很多东西。所以这只猫呢，你可以想象它在高速公路的旁边，车来车往，飞速的从它的旁边驶过，但是没有人 care， 没有人在乎。那我这个朋友呢，他很有爱心，他就下来看到这只猫，就把它抱回家，把它带到家里，把它收养下来。我们知道爱宠物的人哈，不是说把宠物当作宠物，而是把它们当家人。然后把它抱回家以后呢，就带到医生那里全面的医治这个流浪猫，从里到外医治它，然后做了大大小小的手术。那在手术的恢复里面，最疼痛的时候，那个小猫非常痛苦的时候，这个主人怎么样？抱着他，抱着他，晚上就是跟他陪着他，在这样细心的照料下，他的病好了，然后他也一天一天的健康起来了，一天一天的活过来了。 当我们再次看到这只流浪猫的时候，我现在就管它叫恩典猫吧。因为这只猫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到它的时候，它在椅子上，然后阳光下，它的皮毛泛着一种非常健康的光彩，你一看以后就透露出来那种美丽。你可以看到这个猫好像很高贵，就是看到这个猫呢确实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我看的猫也不少了，但是这只猫很不一样。我想它 somehow 就是一种感觉，就是很知性，它跟主人在这个交谈的里面，跟它在交流的里面，它完全懂得，这个是让我完全大开眼界的。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看到这只小猫在家里真的就像一个自由活泼的女儿一样。我跟平刚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俩的眼睛里边都含着泪水，当时觉得心里边很感动。然后在回家了以后，我们大概晚上大概谈了一个小时，就一直在想这个流浪猫和主人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实在让我们想起好像我们和神之间的故事。刚才感谢敬拜团队带我们唱的一首诗歌里边，丰盛的应许里边有一句是说，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其实在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十节里边，神也借着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拣选了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了儿子的名分，我们也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而且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怎么样？没有看顾我们的过犯罪恶，我们的全身伤痛，而是他就赦免了我们。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说，我们也像猫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里边这个眼睛也是瞎的，有的时候看不清楚神为什么让很多事情发生，对不对？也不知道，看不到神的作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肚子里边也是会长了很多东西，很多恨，很多抱怨，然后我们的身心灵其实里面都是很疲惫，但是你看到神借他的爱子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是他叫我们又活了过来，照他丰盛的恩典，我们在他面前得亲近了。我们的神亲近我们，乐意亲近我们，又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赐我们，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也能够让我们常常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能够在合一的时候跟主基督耶稣同归于一。所以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叫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希望我们今天通过这个经文的学习呢，也能够再让我们重新再看我们从在走在神的道路上的高高低低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看见好，谢谢。那我们一起再来把第十节再来念一遍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里边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意思？我们稍微做一点解释。他的工作这个英文讲就是 We are his masterpiece, handiwork, workmanship, 就是他的工作呢实际上是 a thing of his making, 就是说是一个作品，是他的作品，我们是他的作品，我们是神的作品，我们是神的杰作。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杰作，这个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而且我们既然是他的杰作，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作品，任何一个杰作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背后一个作者。我们这个杰作和作品，作者是神自己，我们是神 手中的杰作，好不好？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一下，我们是神杰作，我们是神的杰作。好，所以这里边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哈、啊、在神面前啊，是他的工作，是他的杰作，这不是我们成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人的工作，不是牧师的工作，不是天使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好，所以我们是神的杰作。所以这里边刚才讲到说他的工作就是这意思。那下面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 created in Jesus Christ,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to do good work。 我们在基督里被塑造，有他的性情，这里边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造成的。所以我们这个杰作，神把我们塑造成那个作品，是在基督里被塑造的，而且是有他的性情。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那里，但是我们一生哈、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是要做这样塑造的工作，一直做塑造的工作，直到我们完全像我们的主耶稣，有他长成的身量。所以在基督里造成的，就是在基督里是完全敞开透明的，在基督里完全敞开透明的。在基督里造成的人呢，是为了神的公义和圣洁而造的，也是预备好去完成神的善工的。所以这里边就是说，我们这个杰作是在基督里造成的。行善，我们一说行善就是好事了，好事我们都大家都很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标准。在这里边神说的行善是怎么样去做行神要我们去做的事。你知道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哈，就是说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分两个部分的。一个是他非常非常知道什么事情是需要做的，什么人去做的。所以这里边其实是神的工作，去决定什么样的事情他要做，什么样的人他要预备去做。所以这里边就讲到，就说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看见。所以尼托生弟兄大家都很熟悉，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我想他这个也是讲的同样的意思，将自己献给神，不是做神为神工作，乃是让神做工，这是他说的。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哈。所以我想他这听起来很绕口，但是他这里边其实就是对圣经这个里边也是有这样一个解释。所以我们其实知道我们得救乃就是是神的恩典哈。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都会很火热爱主，我们就很愿意为他做工，对不对？你知道，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就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我们以为为神做工是我们当尽的责任，其实为神做工，对不对？对啊。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神做工，但是说，但你们也是我的工作。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被神来雕琢，在基督里来雕琢成他的样子，然后呢，为了要让我们做啊这个。活出基督这样的一个行善侍奉。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在此研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做神的工行善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那个难处并不是在别人身上哈，而是呢是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先要做很多雕琢的工作，或者在这过程里边雕琢我们。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稍微有一个角度的这个新的角度的看见哈。所以在罗马书8:29里边是这样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仿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直做事到如今的。子呢也这样做，这记录在约翰福音5:17里边讲。其实神呢做工 最中心的一个工作呢，就是要把怎么样他所救赎的人磨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模样，乃是为了要叫我们去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些事。所以我们刚才讲到有两件事预备叫我们做的，一个是预备我们，一个是预备神这个要做的事情。所以这里边就是我们可以从一个预备我们的角度来看哈，来看就是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工作。我们知道神在对我们的预备里面其实是一种磨就是塑造了。其实我们知道大家都常常也在教会听到说你是陶匠我是泥土哈，其实我们在神面前他来雕琢我们，就很像我们在陶匠中的泥土，他怎么样捏我们，他认为怎么样好，怎么样适合他要去做的事情，他就去做成哈。所以这里边可以看到其实神要把我们磨成的样子哈，那个性情是有基督耶稣基督他儿子的模样的哈。所以我们知道神怎么样看我们人呢，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但神是看我们的内心哈。所以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雕琢工作一定是从里到外开始的，从里面开始的，从里面开始的。然后呢，因为神非常非常注重我们的里面哈，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可以讲到就是三个地方他要磨合我们的时候，他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西结里边以西结36章26节里边讲到说，神跟我们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们知道当我们说到实心的时候其实是蛮刚硬的哈，蛮冷漠的，真的有时候常常会想说哇那个小猫咪好可怜，就在那个车来车往，我们也知道新闻里面也讲到过一个小孩子被撞以后，其实我觉得当我们的心就是对旁边很多事情没有反应啊，就是我们的实心哈。所以当我们但是神说要把我们怎么样放一个赐给我们一个新心，把心灵放在我们里面，然后又怎么样从我们的肉体里边拿掉这个石心。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让我们变得柔软，让我们很怎么样有感觉很柔软啊。说到这个柔软，我会想到说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可能大家都会有种感觉说哎，原来我不大会掉眼泪的，现在很会掉眼泪，就连听一个猫的故事也会掉眼泪，觉得神在借着那个猫的故事在跟你讲话。其实说实话我在这个准备信息里边想到就连唱刚才我们一起敬拜团队带我们唱的脚步，我可以大哭在神面前，就可以看到就是这是在我心中以前都没有的事情，就会觉得说你的心就变得非常的柔软，神要再跟你启示什么，再跟你讲什么，跟你带领什么，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你就变得非常非常敏感，然后眼泪就会很多。所以呢这个我想这确实是神的一个塑造在我们里面哈。因为我想你要是在网上要 search 什么实心的话，那个基督徒见证很多很多哈，就是大家都承认说我们在怎么样神扭转转化我们以前，其实我们都是很冷漠的很冷酷的，好像对什么东西没有办法感应不出来，但是是神的工作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柔软哈，让我们有感觉。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是神的工作哈，所以我们要渴慕也要这个敏锐哈，就是所以这里边讲到一个信心哈。还有一个神工作就是他让我们磨造的时候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成为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腓立比书2章5到8节里边是这样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其实这个就是神他最忠心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磨合成有基督的心肠。还有讲到心，神注重我们的理念， 神也借着这个箴言里边老早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保守你的心哈，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当我们谈到这个新心哈，旧心，然后实心肉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刚才弟兄姐妹在前面带领祷告的时候，其实也讲到，其实我们在神拯救我们，他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哈。那我们的旧有的生命呢，有非常非常，这个人心里边有非常多消极的思想和情感。然后我在那个网上 search 一下消极情感，然后就哗一大堆哈。然后我这里边就有一个作者，他就是总结出来，其实人可以有的消极的情绪和思想非常多，所以可见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们老我的生命，如果我们在消极的思想和情感上没有被神更新转化的话，你想我们怎么能够去做神的工呢？对不对？怎么去帮助那些仍然活在这样消极情感里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美意，他要真的是在我们身上磨合哈，他要更新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更新的里面体会神的恩典和神的救赎，这样的话我们就预备好去帮助别人同样有这样问题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里边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哈。所以我们可以真的是知道我们的神哈，他已经怎么样在我们的里面更新了我们，他还要塑造我们，然后每天哈都会有新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是大有盼望的，虽然我们有很多仍然还是会有一些情绪这个思想消极，但是我们在主里边可以完全得到更新的，完全可以得到更新的。我们在主里是大有盼望的，我们在主里边是大有恩典的。所以这里边也是看到，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讲到因为神把这个他怎么说呢，神救赎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救赎是一个什么？他不是一个让我们成了一个他是一个新的创造哈。谢谢，好，谢谢。他让我们是一个灵里边的一个重生哈。所以我们在神里边得救赎的人呢，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常常在那里面在带领我们的。我们要知道他，而且我们知道他要让我们靠着他的能力得胜的。哈，因为我们知道生活在这世界上，你无可避免，基督徒一样更是这样，一定会胜过很大的试探，特别是当我们怎么样出来服侍的时候，试探就来了。就像我们记得耶稣在记录在路加福音四章里边讲到说，当耶稣怎么样出来服侍的时候，圣灵就他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圣灵就把他带到旷野里边接受魔鬼的试探，40天这个禁食以后，魔鬼就来试探他。其实我们知道做基督徒哈，特别是在神面前，我们很火热要服侍神的，我们知道你一定会面临试探的，跟耶稣这个遇到的是一样的。耶稣可以胜过哈，我们因为有心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他胜过。我们这个实际上是那个以弗所书二章的2-3节，就我们读的前面那一点，其实在讲到说，我们其实是死在过犯当中的哈，是神把我们救回来。当时怎么样？我们活在那个时代里边，说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爱的去行哈。所以其实我们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世界的诱惑、魔鬼的欺骗还有肉体的软弱哈，是我们常常会面临到的这个三大试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记得主耶稣在那个旷野的时候接受的那个试探里边，其实第一个试探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哈，然后可以得人的赞许，然后让他把石头变成面包，然后他没有做，因为那个他知道说什么，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要靠神口里的话哈。然后第二个试探就是那个魔鬼就把他带到高山的顶上哈，然后那是一个权力和 和高位的一个试探。好，其实人都挺喜欢被架在上面的哈，那其实蛮舒服。这里边倒，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耶稣胜过了哈，就是权力高位的试探，其实有的时候常常在我们周围，特别是在工作场合哈。其实，然后还有就是，然后撒旦又把他带到哪里？圣殿的顶上，那是一个属灵高位的一个试探。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可以知道，耶稣胜过了试探，我们也可以在主里边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神，我们也可以胜过。这是神要每天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去警醒到神的工作。那我们还讲到就是炼净我们的时候，我们刚才读到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哈，就是他要让我们虚己谦卑哈。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哈，就是我们在主里边的这个在基督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刚才讲到，而且呢是在就是也很feel comfortable 去暴露自己的软弱。所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塑造的故事，是一个牧师写的。这个牧师其实非常非常被神大大的重用，但是他把他自己的见证 post 在网上哈，就是讲到他是怎么样在这个这个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兴起环境。这个牧师的名字叫周金海哈，然后我真的很 respect 他，因为他这样。然后他里边讲的就是说，他有一段时间就主恩特别的待他好，然后他在工作的地位呢很高，然后呢后来呢就是每两年呢就会给他换一个工作，而且都是人家来找他的，因为他很棒你知道吧，所以每两年换一个工作都是人家来找他的。所以呢就是，但是你知道神嘛，就换了，让他换了好多好多的工作，别人来找他，然后呢所有的工作呢他特别想当 number one， 因为他很棒，人家都请他去的，但是呢他说神呢就不喜欢让他做 number one， 总让他做 number two， 总让他做第二哈。所以他说他自己讲啊，他说我就是这样，就是神哈，就是借着这些环境的兴起和磨练，把我的骄傲磨掉，然后因我自命不凡，自己以为比别人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牧师他就看到，就是神其实给他在工作上边的，就是好像我们人会觉得说对他的压制，对不对？但是他在灵里面的体会是神要怎么样把他的骄傲磨掉，因为他自命不凡啊，自以为比别人好，这是他自己灵里边的哈。然后他说最后一个工作呢是最受压榨最厉害的，然后那个里边的熬练就特别特别的多。然后他说的，他记得那个他那个上班的时候，他有一个好朋友就跟他讲了，说的哎呀，这个周某人啊，你知道吗，我们这里可是一个炼狱啊。就是说当时他觉得也挺奇怪的，他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怎么会是炼狱呢哈。结果他真的是感到说八年过来他真的觉得是炼狱，他很多的时候就想要挣脱那个苦海。然后他在讲说他还没有进去的时候，他的朋友其实已经跟他说了，他说你以前啊是可是管人的哈，然后呢这里呢是别人管你了。后来呢他就是说哎，一份工作这无所谓啊，结果你知道那个公司里一共是四五十个人，所有的人都做了他的老板。可以看到这八年之内，就是说神用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兴起他。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神特别拣选的一个器皿，可能原因是在于说，因为神后来就让他去到了马里兰那个教会牧会嘛，牧会了20多年。然后他说如果没有这一段非常艰难的经历哈，没有这样一段艰难的磨练的话，他说他不知道在那个牧会的时候会出现多少问题。所以呢他自己在见证说他说神真的知道如何塑造他的器皿，如何预备我们成为他的心腹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就是我们听到过一句话the way up is the way down 哈，就是有很多的时候神要提升我们的灵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把我们带到低谷里面，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很大的困难艰难艰辛的里面。他的意念是要祝福我们，他的意念是祝福我们，是一个隐藏的祝福。这个完全就是只有当我们说走过来的时候说原来知道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都是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心在神面前就对了。所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很乐意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时候，就是在这样整个环境兴起被塑造过程里边，其实是一个其实蛮痛苦的。我觉得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有经历。刚才那个牧师在讲的 number， 我想我们来到美国的大部分都是精英，哎，都是在国内里边都非常出色的哈。所以我想在这里边都会有类似的，可能不一定 number one 哈 ，number three 什么的哈 ，whatever， 就是会觉得说，其实，在被雕琢、被高温烧制的这个过程哈，其实确实是蛮痛苦的。然而呢，就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能怎么样，成为一个无用的泥。所以我们真的就在陶匠面前说，哇，我就甘心做怎么样你手中的泥，而不是一个无用的泥。你来雕琢我，你把我塑造成一个样子是你所喜悦的，这样的话你可以使用。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人可以做的一个最好的回应就是说，好，你来塑造我，其实一种顺服啊。最近常常会想到说这个以色列哈的历史，昨天有一个朋友 forward 我一个，就是很少有人看到的以色列的一些真实的这个历史的一个大概十几分钟的一个 YouTube 哈。然后我就觉得常常会想到说，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给我一个特，就是给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战争不断，征战不断。然后他就是一直在高压的里面，我感觉就是说从历史的角度吧，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其实从出埃及就不断的在征战啊。然后以色列的敌人呢，从埃及人就开始，迦南人、非利士人、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他们其实对以色列攻击哈，真的是毫不留情。然后敌人其实屡次的苦害哈，接二连三的苦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你知道神的选民哈，不一定是不受苦的，可以从以色列的历史可以看到，他恰恰是这样子屡次遭苦害攻击。奇妙的是什么？以色列是一个无法被攻克的民族，你知道吗？神，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在身上所经历的苦楚哈，好像神在离弃你。 It's no， 神在我们每个人的雕琢都不一样。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人受的苦比你多，你就比他易哈。其实神他每个人都有，你知道神就是要把我们塑造成一个不能被攻克的。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色列历史真的像一个充满了这个压榨和欺凌这样的痕迹。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的是，耶和华是战胜仇敌的一个历史，也是 His history， His story， 对 His story。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在整个以色列这样的完全不能攻克的民族这样的一个带领的里面，可以看到神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呢？他真的是一个守约的神。他向以色列人立约，他就守约到底。他向他们大施慈爱，现实公义，而且他借着很多这样的一个征战和苦难里面，你会发现神成为他们的祝福。他们至今怎么样？仍然是不能攻克的。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哈，我们知道以色列面对外敌的时候，他们不胆怯，有勇气。我觉得重点哈，是因为神拣选了他们，而且他们和神一直都有很近前的人，跟神有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活在今世上的人哈，如果我们要按着神的观点，以基督信仰，就是基督徒的信仰来活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避免有敌人。大家不晓得同意不同意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世界恨他，也会恨我们。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哈。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其实应该期待哈，期望，不应该 surprise 我们身边会放一些与我们为敌的，因为这也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其实让我们惊讶的，其实不应该是说神放一些敌人在我们旁边，而是其实这些人与我们为敌的人，都是神刻意亲自拣选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样经历他，有机会来荣耀他。如果我们说我们生活中 从来都没有敌人，我人缘好，那很可能你要扪心自问一下，到底在神面前有什么。对，所以我想在这里边那个还有时间，我想讲一个小小的我的故事哈，就是其实我也觉得，就是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哈，好像觉得蛮有压力的哦。在上一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在讲的就是如何让这个活水哈从那个井中能够流出哈，我想大家可能还记得。对，所以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那个讲我的工作吧，就是我那个曾经在 Novartis 上班的时候呢，曾经就是工作这个什么压力蛮大的哈，所以呢就是身体有点透支，所以那个时候我比较懒惰，所以我就一直不太想那个换工作，但是呢确实是有人来请我去别的公司，后来我就想逃吧，就逃去了。那后来我就发现我到这个公司以后呢，哇，我就觉得有一个挺让我感到怎么说呢，就是应该说是委屈难过还有感到很受伤的一件事呢，就是哎呦，真的是有同事会排挤你，呵呵，然后那种关系就是你就会知道他根本就不想跟你处，你怎么样跟他去就是就感觉很难呢。所以你呢，像我的话，像我这个这个软弱在于说，我一般就是会觉得哎呀，希望今天不要碰到他，就是会觉得说能离对方远一点才好哈。但是同时我会发现，我在跟神祷告的时候说，我说哇，这个是我在我人生里面还真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我就是跟神说，我说的我不要用我自己的方法，因为我想可能照我们一般在信主以前的方法，就是说哎，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对我呢哈，就去跟他去那个啊。我呢就决定说神那个时候就是让我要以善报恶，所以呢，但是我就非常很关心他，然后也很待他很好，然后呢就是我发现我当我对他好的时候，我心里边就觉得好容易，我就觉得特别奇怪，好惊讶的是发现说我对他好居然发现很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是我原来没有经历的。后来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过去了哈，然后这位同事其实他后来我们成了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谈心的朋友，然后他最终其实他在我之前就离开那里了，然后他最后走的时候，他眼睛带着眼泪，他就跟我讲说，我真的很抱歉啊，对过去我所做的，然后他说的是你让我成了一个 better person。 我觉得这真的不是我觉得当我们哈就是学会用神的方式，有神的这种带领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你不会觉得很难，第二的话你经历的是一种得胜，第三个呢是真的是成为，就是你觉得你是对他的祝福，实际上他也对你很大的祝福。因为我认为我这个同事对我也非常非常大的祝福，因为让这个在这个经历里边，我会觉得说哇，原来可能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可能的那老我的反应就会躲，就会逃离，但是当我就是说这样小小的迈出这个信心的一步的时候，发现其实可以成为对他的祝福，也成为他对我的祝福，让我生命其实真的是有一个拓宽。其实在我们知道，就是基督徒在世上比例还是很少哈，比例还是很少，然后世界价值观确实是很不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基督徒你要是承认，像我是在公司里在谁面前我都说我是基督徒，所以呢其实你一定会碰到一些就是打压呀，或者甚至一些迫害。我想这里边做工上班族的哈，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哈。所以就是说神呢，其实他真的是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实在是为了拓宽我们的生命和境界。当我们信靠他，存着信心盼望和忍耐的时候哈，让我们可以面对这样的压力和伤害，因为他实在是知道 我们所经受的一个苦情哈。我们只管来到神面前跟他哭诉，跟他倾心吐意，毫无畏惧。然后呢，他一定会带领我们得胜，因为这实在是我们的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他让我们忍耐也要忍耐，怎么样得胜哈？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这里边就是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对我来说是一个啊生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我觉得。所以很想跟大家鼓励大家，也是就是常常哈，其实因为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是信仰哈和我们的实际。不要脱开哈，因为我觉得当我们生基督徒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会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当我们需要做决定把神放一边，等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再披上一个基督徒的外衣，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信仰和生活的脱节哈。所以其实神让我们在他面前，就是我们生活的大事小事，工作上的事，家庭上的事，侍奉上的事，Everything, 神都会在乎，而且他都会这个带领哈。那我还想再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是在我这个工作里面哈，其实怎么说呢，他有一个那种中型评估，大家可能知道 bell curve, right? 所以呢，大家都为了争取不做那个后边那个百分之多少，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个评估的那个政策呢，就这个其实让人和人之间就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参审，你知道吧。然后呢最近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是经济不景气，工作机会削减，然后像我们公司是非常有名的Pfizer 这个公司非常有名的，买了别的公司就大裁员，买了公司就大裁员，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一年大概一次到两次的大裁员，这种是家常便饭哈。所以这个 bad reputation 然后就加上公司这样的一个状况几度的削减嘛，这个所以呢其实这个我们同事的话讲哈，说大家之间好像处在一个生存的利益关系里面，就是好像就是一种利益关系，为了生存，这个真的是和原来工作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想大家同意我的，我想是会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处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就是这样，哈，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人心叵测，人心隔肚皮啊。然后这个一切里利益衡量，如果你擅长哈去 ，you know maybe you're okay, 但是。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很感谢神了，就是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说的是感谢神的这个保守吧。因为其实我在这个那段时候做的两个主攻的课题其实都做得非常好，然后就是很少有的就是做的还是蛮顺利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我自己的功劳，我觉得是神的保守和祝福啦。而且其实但是你知道，就是因为这种新的转化变化的话呢，后来这个其实课题就被人拿去了，你知道吧。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事本身吧，对我来说好像 it's okay, 我没有觉得那么大 bother, 但是你会有一种在这样环境里边，你会有一种这个外有征战内有被压不安的那个，我想这个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上一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信息哈，真的是你面对这样大的压力的时候你怎么办哈？你怎么办？其实我觉得神都听我们的祷告，他只是不一定是马上即时的给你答 you know, 给你看到那个答案，而是他一直他会要带领你出来。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是神的杰作，他一直都在工作的神哈，甚至在，我跟你讲，神一直在工作，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他甚至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也会做工，你知道吗？你相信吗？我想可能有人会哈，因为我知道，因为神做工他是用一些很多我们的人吧，就是他比较有成型了，就是你通过你的经历，你说其实神他做工他真的是用 any way he wants,然后就是你只要能感受，其实他每个人的感受能力都不一样，然后感受的方式也不一样。其实神有时候在梦里都会告诉你，我做了一个梦哈，做了一个梦里边，就是我非常清楚是神让我离开那个地方， 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有神的一个介入在里边，所以我后来呢就决定说，你知道这个讲到这个换工作的时候哈，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牧师那个何若珍哈牧师哈，在多少年以前的时候，我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曾经换工作的时候跟他有过交流，我就说什么样的换工作哈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是可以的应该的，什么样的工作换工作呢是我们自己的意愿哈，这样他跟我讲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当你去换工作的时候跟你现在的老板去交谈的时候，如果他理解他祝福你，而且他跟你说你再回来他说那个就基本上神很祝福的很喜悦的这种离开，所以我那个时候离开 Novartis 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跟那老板讲了以后，老板就非常非常的就是 support， 然后呢他也这个中间我后来到了另外一个公司以后，他中间也找过我说能不能要不要再回来什么的，所以我就可以看到就是这次呢又是我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我就跟老板谈的时候，老板也是很祝福，所以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伤害关系，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说我也是觉得挺感谢神的哈，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呢，到了新的单位里边，不要以为哈，不要以为到了新的单位就天色常蓝。我们知道，任何啊，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塑造是，一定是间断不间断的、连续的，而且是一步更深入的。所以我们知道，我现在其实在公司，我知道会有。神会给我更多的新的功课去学哈，但是我一进去我就发现原来公司有很多很多这个生命被很受压制，很那个地方就一下子被拓宽了，原来我不知道怎么做的，到新的公司我完全知道怎么做，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个神的这个工作，就是比如说对待排挤的问题哈，我就觉得我上次是那样处理的，但是我发现我虽然上次是以善待恶那样赢得了我的那同事成为彼此的祝福，那是那样的方法，但我知道我在处理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惧怕你知道吗，我其实更想就是怎么样去跟他去坐下来我们谈一谈，那我现在发现就我来到这里以后呢，我就发现我真的是生命会有很大的一个拓宽一个提升，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神兴起很多环境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不一样在我身边兴起的环境肯定跟你不一样，所以你在你生命中兴起的肯定也跟我不一样，所以但是神呢是我们每个人在他面前都是 unique 啊，就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要知道我们在神里怎么样是他的杰作，我们是他的工作啊，所以那个我想就是我们教会很多大概19队的那个那夫妇都参加过 M12 哈，那个我们的那会长哈曾经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一片面包哈，如果你要没有放在那 toaster， 就是你没有你放在那 toaster 上面哈，那个摁下去以前吧它只是一个软塌塌的一个面包哈，但是你呢要把那 toaster 摁下去以后怎么样，你那面包感到很被烤啊，很那个就是好像受煎熬一样的哈。但是你知道当它再弹起来的时候什么样，那 toaster 非常非常的香脆，有香味，很脆，很好吃，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手里边就是那块面包，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怕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受苦的环境里面，他让我们变成 toaster，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会长他讲这时候让我觉得很讶异，我就觉得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们其实这个信主以后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和作为，也要知道我们是他神手中的工作，当我们这个怎么说呢，跟基督来常常的联合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我们让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畅通无阻哈，而且呢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磨练哈雕琢是对我们有益的，目标是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哈完全就是能够活在他心意当中，我想也是就是以弗所书71:18里边告诉我们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 丰盛的荣耀哈。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边，我们知道哈，我们享受神的荣耀哈，有这么几方面：享受他的同在，好，享受他的同在，享受他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享受他话语啊，对我们微声所说的温暖的话语，然后还有他自己大爱的浇灌啊，他赐给我们的那种平安喜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是泥，神是陶匠，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当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有一首歌，盛小梅的歌哈，它里面讲的很有意思。他说：“我的心里有一首世界听不懂的歌，虽然天色不常蓝，虽然花不能常开，我的心有一首歌，是世界听不懂的歌。不管人怎么说，不管今天多难过，我有了耶稣的爱就能度过。不管天有多黑，不管今天有多累，我有了耶稣的爱就能度过，就能度过。”啊，我想不晓得还有没有时间，那个可不可以让大家跟我们再来唱一下那个脚步那首歌，可以吗？哎，大家来，因为我刚才发现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哈。其实这首歌呢，我觉得其实神借着这首歌，其实对我有很大的祝福，所以也希望能够我们再唱一遍这首诗歌的时候，也能够知道说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一切在他的手中都将变为祝福。好，我们再来一起唱这首诗歌，好吧？